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存在一些觉得难以胜过的难处呢？这些的难处就好像巨人一样，好像不断的阻挠我们的生命继续前进。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正遭受巨人的袭击，有些人面对情绪的巨人，怀疑、恐惧、孤单、不安全感或者是抑郁，有些人面临健康的巨人，疾病、疼痛甚至残疾。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来讲，你所面临的巨人可能是一个坏习惯或者是上瘾的问题，有些人的巨人可能是工作压力，或者是一个不断变大的那个债务的巨人。跟巨人的战斗至今还有很多人正在进行，也有许多人输了。这些的巨人侵略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压倒性的挫败。但是我们是否就此投降呢？当然不是。投降永远不是神子民的选项。跟你旁边的说不要投降，再跟你右边的讲拒绝投降。因为得胜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今天我们就从一段经文来学习如何战胜生命中的巨人。在撒母耳记上17:1-3，这边说，腓力士人遭拒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米。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腓力士人打仗。腓力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中间有谷。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遭遇了一批强大的敌人，叫做腓力士人。他们把军队驻扎在犹大地。我们要知道，腓力士人完全没有权力进入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是属于神子民的土地。今天你可能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是吗？有些的敌人入侵了你的生活，有些的难处入侵了你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些的侵略者，这些妨碍你平安的生活，妨碍你去爱人的，妨碍你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去过活的这些敌人，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存在你的生命当中。面对这些敌人，在你心中首先要确信啊，不管是疾病、愤怒、恼恨、嫉妒、贫穷、抑郁，这些的仇敌可能会存在你的生活当中一段时间，但是你的生命并不属于他们。就好像犹大地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同样的，你的生命也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你不属于仇敌，跟你旁边的说，你不属于仇敌，你属于上帝，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把这些仇敌赶出去。即使这些的仇敌显出最强悍的面目，就好像腓力士人所做的，但你不要害怕。我们先来看看腓力士人是怎么恐吓神的子民。撒母耳记上17:4-7说，从腓力士营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01"，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然后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腓力士人推出了他们的超重量级选手，一名巨人啊。圣经说这个家伙有6'01"，换算成现在的尺码超过270公分。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强壮，他的身上的盔甲就重达57公斤，他的长矛就重达7公斤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但如果看到这样的对手的话，我想象的是我下一秒就被他击飞的那个画面。而今天面对你生命当中的巨人，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哇，你会怀疑的问说，这怎么可能战胜呢？但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是向谁发问。 如果你今天是向自己或是向别人来发问，答案就是你不可能战胜。但是如果你是向上帝来发问，答案是你绝对会赢。事实上，以色列人跟巨人战斗的这个故事，就是神回应我们问题的答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战胜巨人的四个关键。如果今天你要战胜在你生命当中的难处，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抓住这四个关键。第一个，不屈服于自己的感觉。跟你旁边说，不屈服于自己的感觉。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八到九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跟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这个提议听起来是很公平的单挑对决，是吗？但只有一个问题了，就提出这个提议的是一个超重量级的巨人。这让我想到这次奥运柔道比赛的一个画面，这个法国140公斤的选手对战韩国80公斤的选手，哇，当然这个是一个牺牲打，但是佩服这个韩国选手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巨人啊。那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比这个法国选手还更巨大，不但如此，走在巨人前面还是一名盾牌手啊，所以这个巨人被保护得非常的好。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巨人，他们的反应很直接，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一节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这个是人很自然的反应，不是吗？害怕啊，害怕。但请留意圣经的描述，他们不只是害怕，而且是什么？极其害怕。他们被那个害怕的感觉抓住了，到了一个极限啊。所以接下来的结果也很直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四节说，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怎么逃跑，极其害怕。当一个人呢被他的感觉抓住的时候，即使这个巨人什么都没有做，人也会屈服，人也会失败。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抓着你的感觉，感觉会削弱你的能力，会夺走你的动力，会夺走你的目标，会夺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赐给你的胜利。但很多时候我们理性都知道，对吧？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悲伤跟沮丧当中，我们理性都知道不应该继续生活在苦涩跟忧虑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活在胜利当中，我们应该活在耶稣所赐的平安里面。但大多数的情况下面，我们却容许那个巨人所带来的感觉一直剥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持续的感觉夺走了我们的勇气跟力量。这个就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也很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弟兄姊妹啊，这一个麦克风有多重啊？你不用猜啊，这不重要。它多重不重要，对我来讲，它的重量取决于我拿着它多久。如果今天我这样拿着一分钟啊，应该没什么事情。如果我讲到的过程从现在开始到我讲完我都这样一直拿着，我的右背可能明天就举不起来。如果我拿着一天，你就得帮我叫救护车。它的重量完全相同，不是吗？但是我拿着它的时间越久，它就越重。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一直抓着那个难处所带来的恐惧跟悲伤，你迟早没有办法继续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所以不要屈服在你的感觉之下，感觉不是信心啊，信心也不是感觉啊，信心是人的层面，感觉是人的层面，但信心是神的层面。感觉是变化的，晴时多云，什么偶阵雨， 但信心是不变的，感觉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信心是以上帝为中心。感觉会消耗我们的力量，但信心会增强你的力量。如果今天你要战胜生命当中的巨人，情绪上的、身体上的、家庭上的，就停止继续屈服在你的感觉下面，不要容许负面的感觉继续侵略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平安的生命。我们要有勇气站出来反抗那个感觉的暴君啊，就好像大卫一样。撒母耳记上17:26说，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巨人歌利亚一直在嘲弄神的子民，然后就在所有人都怕得要死的时候，一名叫做大卫的男孩出现了。他不是士兵，他没有头盔，他没有长矛，他只是一名男孩。但这一名男孩没有屈服于那个害怕的感觉，他不害怕。但是当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巨人的帮凶啊，在拦阻他的勇气。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巨人是有帮凶的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歌利亚那个前面拿盾牌的那个，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帮凶是大卫的亲兄弟。在撒母耳记上17:28说，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说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那旷野的几只羊你 交托给谁啊？大卫只是问个问题而已，他还没说他要跟巨人战斗，对不对？但是他的哥哥就已经试图让他回去放羊吧。在他的哥哥的心里面，这个弟弟的最大才能就是放羊，你还说什么大话呢？不幸的是，大卫的哥哥不是巨人唯一的帮凶，连以色列的国王扫罗也试图劝阻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7:32-33，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腓力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和那腓力士人战斗。扫罗对他说什么？说你不能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因为你什么？年纪太轻了。所以扫罗的意思说，你做不到，你只是个小孩，你做不到，你不够强壮，你做不到，你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你做不到，你连这个剑跟盾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些话你熟不熟悉啊？有些时候当我们鼓起勇气要啊振作起来啊，要去面对巨人，要去突破难处啊，我要开始去侍奉，结果从周围四面八方的打击就来了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就把各种的不可能啊、做不到这个冷水全部泼在你的身上。但是请注意，如果我们要战胜生命中的巨人，除了我们不要屈服在自己的感觉下面，第二件事情就是相信神的能力不被限制。跟你旁边说，相信神的能力不被限制。因为在你身边总会有人试图让你相信你没有办法战胜困难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听取别人的建议。你多少次听到别人对你说，你太年轻了，没有经验，我说你太老了，你没有办法再做了，或者说啊，你的想法很好，但我没有足够的资源啊。也有很多人会挑战你说，哎，你继续祷告也没有用啊，你祷告那么久了，事情也没改变啊。我们可能都听到过同样的这种建议啊，但是当你凭着信心要做一个人看起来不可能，但在神看来是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让任何人阻止你。人会嘲笑你，但不要让他们阻止你，因为有上帝在，万事皆有可能。腓立比书4:13说，我靠着那加给你、加给我力量的，后面什么？凡事都能做。保罗宣告说，神的能力是不被限制的。大卫没有让他的年龄阻碍了他的胜利，大卫没有让别人的轻看阻碍他的胜利，他没有因为自己力量的限制而限制了上帝。有些时候我们会让自己所遭遇的一些负面因素阻碍我们取得胜利，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资源不足、经验不足、自卑、消极的思想、不信跟怀疑， 但是永远不要把上帝限制在我们所能看到、感受到、理解到或控制到的范围里面。你要相信你所信的神，他的能力超过你能够看见、能够感受到、能够理解到、能够控制到的那个范围之外。神的能力远超过你看见的一切不可能，远超过一切你所认定的不可思议。巨人也许是有力量，但是神才是那个全能者，凡事只有神最后说了才算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学到一个功课啊，就是神要使用的都不是什么超级天才，你知道吗？神要使用的都是平凡人，但这一些人从来不限制神，所以神就使用他不凡的方式，在这些平凡的人身上去彰显上帝的大能。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就是今天早上神要为你说的话。他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管你今天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巨人，健康问题、经济问题、婚姻问题、就业问题、子女的问题，甚至这些巨人还有名字、Visa、Mastercard、Mortgage、Depression。 也许这些巨人会在山谷当中站在那里吓唬我们，让我们产生恐惧的感觉，但是我们拥有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就是神与你并肩作战，最终你一定会取得胜利。巨人不会赢的，他们会被神赶出去的。你可以战胜你生命当中的巨人，记得不要屈服于你的感觉，要相信神的能力不被限制。然后第三个，检视与神同行的经历。跟你旁边说，检视与神同行的经历。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勇气、信心去对抗巨人？当大卫与扫罗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信仰的经历。撒母耳记上17:37说，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大卫回顾并见证神曾经为他说的做的一切，这个就是信心的来源。弟兄姊妹，信心是来自于神曾经为你做的事，而不是你为神做的事。大卫的信仰经历就验证了神的真实，也累积了他对神的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曾经治好一个瞎子，这个破坏当时这个宗教权威啊所设定的那种安息日不能医治人的规定，所以这些宗教权威试图用这个瞎子呢来定罪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问这个瞎子对耶稣的看法。耶稣这个瞎子怎么回答呢？在约翰福音9:25，这个瞎子说，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瞎子不是神学博士，他不懂得他们那些神学的争论，但是他对他自己的经历是非常的确定，透过他的经历，他确信是神医治的他。同样的，你可能不懂得什么高深的神学理论，但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就是无可否认的证据。使徒约翰自己也见证说，在约翰一书1:1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的教导不单只是来自于圣经真理，也来自于他亲身的经历。除了圣经之外，你跟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也会累积你对神的信心。我们因为圣经真理而相信耶稣，然后会因着我们的经历去证实耶稣是今天人活着的上帝。所以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巨人、难处，我希望你们做一件事，就是回想上帝过去曾带给你们的胜利。我要你们回想上帝保护你们、 供应你们的时光。我要你们回想上帝把你们从看似无望的绝境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些日子。当你面对巨人的时候，不要把头埋在沙子里面期望巨人消失，而是要提醒自己，上帝过去是怎么样拯救你的，他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大卫就是这么做的。当他回忆往事，他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他知道说上帝会再来一次，所以他迫不及待的就要继续前进。而当国王看见大卫对上帝的信心，他试图做一件事情，他试图为大卫做穿上那个最好的盔甲。在撒母耳记上17:38-39说，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把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看能不能走。结果能不能走？大卫说，我穿戴这个不能走了，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他就摘脱了。这听起来是不是也很熟悉啊？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倾向先试试看，哎，别人制胜的策略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期望自己也可以同样的胜利啊！要知道说，扫罗的盔甲是全以色列最好的，对国王来讲，这份盔甲可能帮助他保护很多的这种致命的攻击，但是对大卫来讲，这副盔甲完全不合身的。如果大卫穿了它的话，大卫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同样的，今天你面临很多的难处，你说哇，可能跟其他人的难处很相似，但是别人战胜难处的方式不见得适用在你的身上。就好像在外面你会看到很多书，什么制胜的秘诀，对不对？哦，股票制胜秘诀，哦，你看完之后买股票，别人买的都涨，你买的就是看别人涨。我记得我一直都不会说话，我没有什么社交的才能，我会站在台上讲话都是神机的，哦，所以我就买一些书，哦，什么卡内基口才训练，什么一开口就让人喜欢你，没有用。我就看到我的太太有时候看到路边来一只狗在那边摇尾巴，然后我太太就很喜欢它，然后就会对它开始说话。我想说，哇，这条狗真厉害，他不开口就可以让别人对自动对他讲话，但我一开口就是句点，啊，句点王，就结束这个 conversation，啊，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就想说怎么回事 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要别人的东西我们来学啊，学了半天你发现自己累了半死，也没有任何的效果。为什么？因为这是别人的盔甲，但是当我穿戴这些的时候就不能走。盔甲不合身是因为那不是上帝为你设计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战胜巨人。就像每个教会都有他独特的恩膏，同样的，每个人的身上有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最独特的恩膏。所以不要总想要去学别人啊，羡慕别人啊，啊，如果我们能够求别人的恩膏的话，那当然我也要求啊，对不对？我也要求这个刘牧师的恩膏啊，啊，我要求曾牧师的帅气跟幽默感啊，啊，我要求雅成牧师的音乐才能啊，这都会敬拜，对不对？但这个是他们的恩膏，不是我的恩膏。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恩膏，最适合你战胜巨人的方式。你所要做的是什么？聆听圣灵的声音，接下来呢？顺从圣灵的引导。你细心去寻求神为你设计那个最佳得胜的方式。就像大卫，他拒绝用盔甲跟刀剑，相反他用他最擅长的武器。撒母耳记上17:40说，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腓力斯人。大卫去迎战的时候，手上只有一个弹弓，五块光滑的石子，另外一边，哥利亚全副武装， 当这个巨人看到这个小大卫，圣经记载，哎，你是来打狗的吗？啊，你出门有没有照照镜子啊？你怎么跟我比啊？我比你高大，我比你强壮，我比你威武啊。但是大卫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弹弓虽然小，却是上帝给他的武器，这个是上帝神圣命定的一部分。神用这个小小的弹弓，就把大卫推向那个得胜的荣耀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否忽视了神所赐给你，你觉得那个很微小普通的恩赐或才能呢？你是否想着说，我没有天分，我没有学历，我没有资源，我还没有贵人相助？不要这么想，你现在在生命当中所拥有的，就是神所赐给你最强大、最合适的武器。虽然看起来微小，但只要你凭着信心前进，神为大卫所做的事情，也同样要做在你的身上。还有些人会问呢，为什么大卫要拿五块石头？如果他那么有信心，为什么不拿一块就好了？好问题，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要妥善预备嘛，免得总有这个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嘛，对不对？有可能啊，他要充分预备。但是当我看圣经，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腓力士人当中的巨人哦，其实不是只有歌利亚一个人而已啊。在撒母耳记下21章16节到22节，那边提到了几个巨人啊，那我就不一一去念啊。那边有提到了这个伟人一个巨人叫做以实比诺，还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歌利亚，这个同名同姓，还有一个身量高大人也是伟人的儿子。然后那边说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发现歌利亚其实有四个巨人兄弟。而我相信这腓力士五巨人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而大卫拿了五块石头，我相信如果有必要，即使这巨人五兄弟一起出来，大卫也会把这五个人一起送走。我们必须相信啊，不管是一个巨人还五个巨人，我们都已经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夺取胜利，不要让任何人事物吓倒我们。不管巨人是什么，我们都要奋起反抗。我们要相信上帝会把他们打倒，我们会穿越困境走向胜利。就像大卫对巨人讲的，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到47节，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然后后面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如果你回去仔细再阅读撒母耳记上17章，你会发现很有趣啊。大卫对歌利亚其实只发表过两点的看法。第一次是对以色列人讲说，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还有一次就是这里当着歌利亚的面说，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大卫从来没有询问过歌利亚有什么绝招啊，他的年龄、他的体重、智商，大卫也没有询问歌利亚盔甲的重量跟矛的大小。相反的，如果你回去看圣经，大卫对上帝的思考却多了很多。整段经文当中，大卫有9次提到了上帝。大卫思想上帝比思想歌利亚的比例是9:2，超过4倍之多啊！所以当以色列人都还在讨论那个巨人的时候， 大卫所讨论的是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说这段经文是大卫对歌利亚的故事，我认为这段经文讲的是上帝对歌利亚的故事。除了大卫，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这个巨人身上，除了大卫，所有的镜头都指向这个巨人的厉害，除了大卫，所有的日记都在记录巨人怎么可怕，他的体型，他的嘲讽。但是大卫是通过上帝的眼睛来观察局势，他没有把巨人看作是一个威胁，相反的，他把巨人看作是荣耀上帝的机会。当所有人都认为说巨人这么大，怎么可能打赢他，我相信大卫看着同一个巨人，他想的是巨人这么大，我怎么可能打不中他。这带来第四个战胜巨人的关键，聚焦于神的力量与荣耀。跟你旁边人讲，聚焦于神的力量与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战胜生命中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把眼目都放在巨人身上，远超过在神的身上。请问你思考上帝恩典的次数，是思考自己罪孽的四倍吗？你感恩的清单，是你抱怨清单的四倍吗？请问你对神祷告的时间，是你忧虑时间的四倍吗？大卫是信奉上帝的人，他看见巨人，他当然看到了，但是他更看到上帝。大卫的信仰不是只有在周日才履行的一个仪式，大卫的信仰就是他生命力量的泉源。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看着巨人，你终究会倒下来，但是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上帝，你生命的巨人就要倒下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撒母耳记上17:48-49说，腓力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腓力士人的额，石头进入他的额，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如果今天你是买票进场的话，你会很失望，因为这个战斗太快结束了，不够精彩。你看大卫他并没有采用迂回的政策，慢慢靠近巨人，他直接往前呢。大卫相信上帝，他的信心是积极的，是主动的，他是在相信神的基础上面去行动的。所以很快的，神就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带领大卫取得胜利。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早上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个你竭尽全力最后还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的那个巨人，只有你让他得逞，他才会得逞。这个取决于你的信心啊！你可以让巨人来打败你，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你可以让巨人侵略你的家庭，侵略你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让大卫一样，像大卫一样，你站起来去面对他。你没有中间的选择，你不能跟巨人和平相处的，要不是胜过他，不然就是被胜过，不可能休战的。而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是学习像大卫一样有勇敢的信心去征战。这一种的勇敢不是血气之勇啊，这种的勇敢是一种对上帝的伟大期待，这一种的勇敢是期待能够经历那个伟大奇妙的事，期待能够在困境当中带来改变。那一种的勇敢是相信我必须站起来战斗，我们必须要打败巨人。当然我们不是一个人去打败他，就像大卫不可能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面打败歌利亚，但是有了上帝，一切都变为可能。大卫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歌利亚有多大多厉害都不重要，他知道这块地方是神的应许之地，神就在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有什么样的难处侵略了你的生命，侵略了你的家庭，甚至侵略你的孩子， 这些都不要重要，不要害怕，因为你要相信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孩子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神不会容许这些的敌人继续的侵略。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神要赶出这些的巨人，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到复兴跟洁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应许之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是神所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你的家庭就是神所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你儿女的生命就是神所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那充满上帝的应许，充满上帝的同在，充满上帝的祝福。也许有些时候一些的难处，他没有经过允许就入侵了我们的生命，入侵了我们的家庭当中，但你不要屈服，不要屈服于那个害怕的感觉，不要屈服于忧虑，不要屈服于那些的痛苦，站立起来，站立起来，依靠神的力量，依靠神所赐给你那个从天而来为你设计的那个武器，拿起那个弹弓吧，迎向那个巨人。当你看着上帝，你生命的巨人就要倒下来；当你看着上帝，那一些的巨人就没有任何的空间能够存留在你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信实，你是何等的可靠。当我们依靠你，一切看似不可能的情况都要变为可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宣告。
就 听我的呼求，带我跨越逆境。主啊，帮助我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
现在在你生命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巨人，存在什么样的难处，记得不要把眼目看在这些难处的上，你要定睛在你的神上面，然后做一个信心的宣告。你要宣告说，上帝，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是属于你的，我的儿女是属于你的，那些巨人没有权利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你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要有这样信心的宣告。我们来做这件事好吗？等下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大声宣告：主，我的生命属于你，好吗？一二三，主，我的生命属于你。感谢赞美主，记得在家里面，在什么地方，不断的做这样的宣告。当你在神的面前宣告的时候，你就会相信。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必定要得胜，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我们一起再用信心，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宣告好吗？我们一起来，我要因你救恩夸胜，要帮助当中有第一次来，或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今天神也对你做一个邀请，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让他成为带你进入最后得胜的神。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现在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 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你的宝血流下赦免我的罪，你的复活带给我永生的应许。今天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一生成为你的子民。我相信你必引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进入得胜之地。谢谢你，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刚才接受了这个祷告，恭喜你成为神的儿女。等一下你到堂外的新人中心，好，可以跟他们说我相信的耶稣基督，那同工会继续带领你，好，告诉你怎么样继续走信仰的道路，还有参加这个启程的课程。愿上帝祝福你，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愿神赐福于你们。